听众朋友，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从远方来了一位好朋友，丁姐妹您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看我们。
这也是我的荣幸。
丁姐妹，您来到美国有多久？
我来到美国大概10天左右。
可不可以请您谈谈对美国的最初的印象？
在来美国之前的话呢，我就已经把美国想象的比较好了，因为我已经听其他来过美国的朋友跟我介绍，这边的天空非常的蓝，空气非常的好，然后人们都非常的有礼貌，很友好，物价又很便宜，可以买很多好东西，价廉物美的东西。但是我来了之后，我发现我的感受比我曾经所想象的还要好，比我所想象的天空还要蓝，比我所想象的空气还要干净，而且人的话呢，非常的谦逊有礼，的确物价很便宜，价廉物美。特别是当我来美国之后，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们，他们带着我们一路就是拜访在各个地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只要是有教会，只要是有基督，就会有一个家，在任何人的家里面做客，就像是在自己家里面一样的。所以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包括我的儿子也是感觉非常好。他来到美国之前的话，他还在抱怨说，就是因为我们要来美国旅行，所以我都不能在家里放鞭炮。因为我告诉他在美国是不能放鞭炮的。但是来了美国之后的话，他每天都会跟我重复说一句话，说妈妈，我觉得美国真好。我想有一部分是他看到了周围的环境很好，还有部分他是感觉到人们对他的友好友善和爱，他会觉得非常的好。
丁姐妹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您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
我是2002年1月4号受洗的，
相当久啊。
有那么长时间了。
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当初您成为基督徒的经历过程。
可以，没问题。当初成为基督徒呢，其实挺巧的。我那个时候的英文呢，在口语和听力的话都不太好，所以当时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位男同事的话，他的英语是口语是非常棒的，所以我就向他请教。当时我不知道那位男同事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就这样，我刚开始要去接触基督徒和接触这个圣经，其实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去学圣经，而是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接触了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在我的早期的印象中，我对外国人，特别是包括对美国人的印象的话不是很好，因为这些印象都是来自于杂志，在电视和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我觉得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开放的，然后他们就是特别的随便，所以其实我当时对美国人的这个印象是不好的，感觉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人都是充满了暴力，充满着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接触了这个基督徒家庭之后的话，就发现把我原来这个思维里面固有的这个印象的话就完全颠覆了。我接触他们，我发现他们反而具有咱们中国人曾经传统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品质，比如说非常的谦卑，非常注重家庭观念，他们的小孩子的话也是尊重自己的父母，很有礼貌。特别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当时在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我会很随意的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老师就会很认真的帮我去查资料，以至于这个资料里面的内容可能花了20分钟还没有查到他真正的答案的时候的话，我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会说那算了吧算了吧，我已经不在乎这个答案是什么了。但是我的老师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把这个答案给找出来。所以他们这一种很认真很严谨很执着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确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以至于到后来我通常会跟我的学生也会这样说，就是说你们所了解到的外国的文化不能只是仅仅局限于在电视和电影里面所看到的，而是应该去多和真正的美国人和美国家庭去接触他们。
这个对于您基督教这个信仰的兴趣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如果说我第一次对基督徒的印象要是没有这么好的话，我想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我都还不会去信仰基督教的。正是因为在和他们接触之后，能够我眼睛所看到，我耳朵所听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所以才会让我成为基督徒埋下一颗非常好的种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也可以说，作为每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的话，说不定在哪一天，某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一个好行为，所以他才会下意识的希望能够成为像你这样的人，所以他走进了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是，当您接触到基督徒的时候，您是从外面来看里面，也就是说基督徒他内心里面信仰的这个本质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是看到了这个信仰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徒的他们的生活态度。
对对对。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等于是在里面来看里面。如果现在有一位朋友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问您说您信的是什么，那您会怎么跟他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包括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如果说要是有一位朋友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可能会这样告诉他，我认为基督教的话是真理，它是对于我的生活，包括我的思维，包括我对将来的这样的一个展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指导。如果当初我要是没有接触这些基督徒，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没有让上帝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作为我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话，我真的不能够说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的话会比现在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从小长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我所受到的教育，包括我曾经成为基督徒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到现在的一个转变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所以可以说基督教包括圣经对我来说是真理。
刚才您的讲述当中特别引起我的好奇，信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之后，人是会改变的吗？
我是会改变的，而且我也见到了就是基督教在我的周围的朋友中的做出的一些改变，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那么作为我自己的话，的的确确是被改变了。
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两个例子，就是您所谓的改变是具体是什么？
可以。我从小虽然吃饭穿衣的话就是说没有缺少什么，但是我在精神上的确是非常非常缺少的。在很多人生关键的时期的话，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人生很多关键的时期的话并没有得到来自长辈的一些指导，以至于我在成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是非常空虚的。虽然我也做事情我也学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要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然后或者是应该去做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真的搞不清楚。而且我有一段时间的话是对自己很失望，然后生活也是提不起精神。但是正是因为上帝在我的内心里面做出了一些改变，不断的去在我的性格中让自己把这个心扉能够打开，然后去接纳我周围的和我不一样的一些人，包括他们的性格，也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毛病，所以以至于我现在的性格应该说是非常阳光的，而且很多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我也愿意就是无论是非常好的朋友还是说陌生的第一次见面的，我都愿意很自然的把我的心扉打开，很真诚的和他们交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我也可以感觉到您现在阳光的这一面。
谢谢。
丁姐妹，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谁？他跟您是什么关系？
如果当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是我的父亲，他可以是我的朋友，他也可以是我的兄长，他可以是我的老师，甚至有时候他可以是一个旁观者，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尝试去做一些事情，甚至让我看着我去叠交，然后从中吸取教训，他鼓励我。所以他也可以是我的丈夫，然后他也可以是我一个难言知己， 有时候什么话都不说，让我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去发牢骚啊，然后他可以面含微笑的静静的看着我，让我把所有牢骚发完之后，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上帝他真的很奇妙，他可以是任何角色，而且是在任何时间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林姐妹，你跟上帝发牢骚吗？
发牢骚，我有时候会发牢骚的，而发牢骚会发很长时间的。
你所谓发牢骚，你是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把心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我从圣经里面看到，即使就是用人的语言无法去描述的这种祷告的话，圣灵都会帮你去祷告的。所以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安慰，以至于有时候我知道我发牢骚都找不到合适的词的时候，我就会随便说一句：“上帝，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样我就释怀了。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从不信到信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转变，可不可以具体的讲一下？
嗯，好的，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我的一个性格问题吧，因为我从小在那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的话，我有很多质疑的，包括对我自己的一些质疑，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在坚持学习，然后再坚持问问题，同时包括星期天的话呢，我带着好奇心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好奇，希望能够看到如果我要是不是基督徒的话，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然后看看在教会里面的话他们到底会干一些什么，会不会是像我所头脑里面所设想的那样做一些什么秘密活动啊或者做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举动啊。但是经过两年的时间学习，然后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说像我原来所猜想那种很奇怪的很奇异的举动，大家都非常的好，很平和，然后大家对我也很有耐心。我的和我一起去的那四个同事的话，他们都陆陆续续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就我一个人还坚持着，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固执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嘛，对，问题比较多，以至于到最后两年多了，我发现我已经提不出来问题了，我还在执着的犟着，就好像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然后一直都没有成为基督徒。直到最后我自己反问了我一句，如果都提不出问题出来的话，我还坚持什么呢？我为什么不接纳，不让上帝走进我的心里来做一些转变呢？我不知道这种坚持的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到最后我就决定我成为基督徒了。可以说我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自己和自己内心挣扎的一个过程。
是，要丁姐妹，刚才您讲的很好，当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里面，也许他要过的其中的一个坎是怎么面对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心里面的态度。
对对对。
那么在观念上面呢，因为咱们可能当初各有各的想法，而且社会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的看法。
嗯嗯。
那么您在这个思想上面、观念上面曾经有一些什么困难吗？
有，特别是我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话呢，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不太，就是比较羞于向别人提及，特别是不知道的人提及我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圣经还不够完全的了解，特别是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可以说也不算是很有经验，所以我很羞于向别人提及我是一个基督徒，也很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因为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的话，如果你要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说不定别人会笑话你的，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的确有这样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信心的问题。如果说你经常的阅读圣经，你把圣经的话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思想、行为、语言上的话，经常和姐妹们在一起团契，彼此鼓励的话，那么你的信心增加了，你就很坦然了。你会很乐于接受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你也很乐于让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你会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当他们用这个异样的眼光看待你的时候的话，会让你想起曾经的你自己。
如果今天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听到关于上帝的事情，他很好奇，眼睛也见不到，他就是从一些基督徒的口里面听到了上帝，那么您怎么鼓励他们去寻求认识上帝？
当我们发现周围有这些朋友，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周围的这些人的话都不一样的时候，而且 他们的行为举止，包括他们的思想，包括他们的追求的话，都是很良善、很喜悦、很清洁的话，我觉得我会鼓励这位朋友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也没有必要很快的去做决定。他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这样，一定会有一个原因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和一个结果的时候，一定会有它背后的原因的。所以没有必要很快的下结论说我要或者是我不要，是或者不是，你可以去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希不希望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当初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是在观察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行为举止是怎么样的，我希不希望成为这个样子。我非常希望能够将来我也拥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的孩子也被训练成这个样子，然后我的信念的话能够支撑着我，能够面对我所有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学习、家人的朋友、家人朋友的关系等等等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对基督教比较陌生的朋友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鼓励他去多思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多问为什么。
圣经这本书是什么，它对您有多么重要。
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不是说一直信心都是在增长的，我有时候信心会跌倒，我的信心有时候会退后。当我在信心跌倒在减低的时候的话呢，我可能会把圣经是当成我的一个智慧书去看待。当我信心非常的大的时候，我会把它认为是真理，它是指导我一切的一个真理，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
你会希望你的朋友都读圣经吗？
我当然希望了，我赠给他们圣经的话有7本左右吧，希望他们也能够抽时间去读。如果说他们没有说体会到像我体会到这种喜悦，这种信仰的喜悦的话，至少我希望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或者困惑的话，能够从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智慧。就像我说的，如果信心不够的时候，把它当成一本智慧书去读。
可以听得出来，丁姐妹，您很有爱心，会把你心里面的好东西跟别人分享。
谢谢。
丁姐妹，今天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